包租公好康报，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是幸福，房东房客零烦恼。
在万物急涨的年代啊，买房子是越来越不容易了，租房连带的也变得比较困难。虽然政府有推行社会住宅，以比较低的租金让年轻人啊或是弱势族群来居住，不过往往是名额一释出就抢破头，供不应求，盖房子也不是两三天就能完成事情哦。所以政府后来就想到了利用闲置的空房，用包租代管的方式来增加社会住宅的数量。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了兆基物业桃园区副经理陈冠伟来跟大家聊一聊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大小事。
你好，
陈副理，能不能请你和听众来稍微介绍一下有关兆基物业呢？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兆基是大台北地区物件管理起家，在包租代管领域有15年的经验，在全台湾目前一共有15个县市在执行社会住宅的包租代管计划，那目前有38个营业据点，也落实了在地服务，总管理间数目前已经到13000多间，所以目前每个月开发总量会持续在增加当中。所以除了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服务之外呢，我们公司也有一些买卖部门、商用不动产管理部门，来为客户提供多元化及一条龙的服务。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疑惑，就是包租代管业者在房东、房客甚至是政府之间啊，扮演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包租代管业的立场又是如何呢？
我们主要是房东与房客之间沟通协调的桥梁，那在提供专业的租屋管理服务之外，主要是要减少以往因为房东与房客立场对立或是资讯不对等的纠纷，来达到政府持续推广的居住正义。
那包租代管业者有提供哪些服务给房东或房客吗？
基本上房东有委托我们来去做管理上，不管他是什么状况，因为可能一般来说都是上班啊，或者是他人在外地，或者是他年纪稍长的房东，其实他可以省去掉很多接听来电、带看、签约，那最主要还是期间修缮跟管理上的问题。那可能他会遇到一些房客可能突然忘了带钥匙，那这个情况可能在房东来说是很困扰的。我曾经有遇过一个钥匙锁在家门里面的，
那怎么办？等房东来开门吗？
除了锁匠之外，我们就是有提供一副钥匙让房客有一个备用。那像这种租屋管理上面的一些琐事，我们同时都能够提供，房东比较方便，那房客也能比较有好的管理，
避免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如果房东在外地没有办法立即处理的事情发生。
对，而且尤其年纪稍长，有时候他可能房子是在公寓5楼，他连走都走不上去，
对，很困难。
那房东可能自己在管理上面就遇到这种问题，那如果刚好这个房客又没有同理心的情况，那房东可能就会压力很大。
对，
这可以透过我们来去做居中的协调，可以减少掉房东遇到这种情况的风险，
节省了一些纠纷的处理时间啊。
对，
其实房东最怕的就是屋况被破坏，房客欠缴房租。那兆基这边对于房客会不会有一些筛选？
哦，当然我们会透过租屋管理15年的经验，所以在第一线我们会先做一个房客入住的筛选，可能是聊天的方式，我们大概了解房客的职业啊，那他现在家庭状况、入住的成员有哪些，然后还有以往的一些租屋经验了解。那当然这边我们会提供由房东来去做决定啊，让房东来去了解说他比较导向的租客是哪样的类型，我们再提供筛选。我们也会做一些居中的沟通啊，因为可能租客并不是他以往经验可能并不是这样子，那我们会跟房东告知说他实际的状况，这个房客的态度非常好，那他希望能够承住的这种感受来提供给房东。
那有没有遇过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或是不 OK 的房客呢？
其实原则上还好，我们都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以房东的需求导向为主。有些房东是可以接受养宠物的，我自己家里就养宠物啊，所以我对宠物是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有的我遇过一个房东是对猫过敏，那即使那一间他买来从来就不住，他也是很坚持就是不准养猫，所以这就类似一些个别磋商条款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会先让房客知道房东对猫过敏，他非常介意这件事情。
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对房客房东有什么样的保障？
基本上我们的契约都是定型化的契约，我们的合约也都是经过严格的把关，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房东房客的个别磋商条款，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他对某一项特别在意的这些条款，那他可能会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方式来去做限制，可是我们业者是中立的立场，我们会去协调，免掉一些在房东房客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因为他可能有时候限制到他私人行为，我们也会同步让房东知道说这样的限制可能是不合规的，可能没有必要限制到这个程度，那来去做取得一个平衡啊。那在租约的履行期间啊，在这段期间我们依照租约的约定，那会注意双方，所以房客也可以比较避免呢遇到一些房东会乱扣押金的情形，或者是入住期间房东出租却不愿意负担修缮的这些情况，来达到居住之间的权益保障。
陈副经理，我想问，其实你自己本身也是房东对不对？
对啊。
想请问你的是，就是自己本身是房东又是包租代管业者，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你觉得？
我先讲我自己在出租的这一间的经验，因为我本身现在是有一间小套房在出租，可是这个小套房不是在桃园啊，它在外县市，所以我平常根本没有时间去做管理，它是南部，所以我没有办法做管理，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像之前租客跟我反映到他的热水器有问题、抽风机的问题这些修缮，我甚至连那一个地区的厂商哪一个适合等等联系方式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直接就是委托我们公司，直接请造机去做评估，然后直接用公司的方式来去做包租，那每个月就会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入账，修缮也会协助帮我找厂商处理好，那还会协助帮我申请这个修缮补贴，所以我每个月就会有稳定的租金收入入账，我也不会担心租客的问题，也免去掉我跟租客的一些沟通，或者像我上班比较忙，没有办法接听电话，没办法帮他解决问题，这些都是着急帮我处理好，我每个月就可以固定收到一些租金的收入。当然期间啊，我也比较不会担心租客会有一些修缮啊、欠缴或者是管理上面的这些问题，所以在社会住宅的推广上面，我本身自己在做这个行业，我在推广的时候，我就会用我的案例跟房东，可能在外县市的房东做分享，那对房东来说也是相对比较有保障，也可以做一个案例交流。
自己租的话就会承受一些就是可能空房的压力，是不是交由给包租代管的业者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呢？
空屋的话，其实是因为社会住宅是有分方案 A 方案 B， 我自己的方式我是用包租的方式，那包租的话就是直接租给造机，那造机会保证收租三年的期间，那再来后续的管理服务上面就全部由我们造机来去做协助，那房东相对收租上面就会比较轻松，也比较不会有空窗的问题，
这样就等于说不会像传统的一样就是还需要自己去找房客填补这个空窗期嘛。
对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啊。那我好奇一个，就是像签约的长度它有年限的限制吗？
包租的话，一个期间我们可以一次签三年的期间，所以房东最少会保证收租三年。如果房东会想要走方案 B 代租代管的方式的话也可以，因为房东可能现在疫情期间他的家人可能刚好在国外，至少这一年期间他不会回来，他就是只想出租一年，那可以用代租代管的方式，那一年到期之后他想要继续续租或者是收回也都比较有弹性。
除了不用费心在管理屋况和房客的问题，对于房东还有什么加入包租代管的诱因呢？
其实房东这边最在意的就是出租期间要报税的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在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计划，房东是可以享有每个月15000块的免税额，也比较不会有一些疑虑啦。
那包租代管和公益出租人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
它跟公益出租人最大的差异是在于房东可以享有专业业者的管理，就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修缮啊，还有一些房东客之间的一些争议纠纷、磋商条款这些，这是公益出租人这一端是没有办法领取到的福利。那我们这里就有透过业者可以享有这样的福利，这样子，所以房东也可以免于第一线面对房客的风险，省掉出租之后琐碎的租屋管理事情。除了这些之外，房东每一年还可以享有10000块的修缮补助费用，这10000块可以用于屋内的一些家具电设备，正常使用情况下损坏可以来去报修缮，当然报修缮还不是房东自己去执行，房客跟我们提出后我们会找厂商去协助。 只要房东同意，我们才会维修。那维修后还会协助清款。
这样房东就是等于说被动的就多了一份收入，不用额外去费心的照顾房客。
对，不但轻松之外，还可以享有免费管理，还可以享有政府的补助。
陈副经理，我记得社会住宅好像有规定要提供至少30%以上的比率是出租给经济弱势啊，或者是社会弱势的朋友。那他们在入住召集包租代管的社会住宅，除了有租金上的优惠以外，召集这边还会有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吗？
租客的部分啊，除了租金补贴之外，我们也会协助找房。那我简单以之前曾经遇过一个案例做分享。她是单亲妈妈，她一个人要抚养四个小孩，最大的是小学4年级还5年级而已，然后最小的好像才3岁，可能抚养小孩太多，她找房上面也会有阻碍。
嗯，像传统的房东，他可能就是会评估一下，好像比较会喜欢租给就是小家庭啊，或者是女生嘛，就是有这种刻板印象。
对，刻板印象，小孩子比较小的话，一些比较高的楼层就会比较担心，
对，
所以他找房上面就比较困难，那他请我来协助，我也是带看他的大概4-5个物件以上，都不符合他的需求，因为他东西多，然后人又多，所以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曾经在某一区有看到有一间透天的房子在那里，但是他不知道现在的状况，请我协助，我就直接依照他的地址去找，到的时候其实他上面是已经没有出租。所以我大概去了2-3次，刚好遇到旁边的邻居一个阿姨，我就问她一下说，哎，这间是不是曾经有出租过？那她就很热心，因为邻居婆婆妈妈都很热心，然后就聊天聊，然后顺便又问到另外一个，啊，那这间是什么情况啊？就刚好有一个知道的是说，哦，这个的房东就住在前面啊，就刚好是一个转角那里而已，可以去问看看，因为他记得还没有租掉。然后好，我就直接去拜访房东。第二次才遇到房东，因为房东不在，那我就进去拜访的时候跟他说那间是不是有在出租，他说现在不租了，他想把它整理一下，那因为那是他的 key gate， 所以他不会卖，但是他想要有人住，房屋还是要有人住比较顺，这样 我是跟他说租给这个房客，我让他知道这个房客的状况，这个房客因为他可能真的需要帮助，那房东人很好，他听到之后说好，我这间就租给他吧，我也同时给他一个保障，我让他知道说，我愿意用公司的名义召集跟你直接租3年，你不用担心房客的状况，那我直接可以保证你收租3年。那房东也接受，结果房东也看到房客，哎，四个小孩，然后还真的需要帮助，他态度又很柔软，房东就直接降价，他原本租13,000，他就直接降价成10,000块。
人很好哎。
对，就自愿降价。那自愿降价之外，因为房客是二类户，他是有低收入户证明。所以他又享有政府的租金补贴，扣下来他一个月租金只要5000多块而已，他非常感谢我们，他在承租上面他比较不会有一些烦恼问题，他不用被限制一直要搬家，房东一开始也只是知道这个状况，就搬去房客也都没有要求，那是一间空屋，但是他全部都油漆过了，房客住进去之后我们都还会保持联系，我才进去才知道，啊，结果他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家具，都是一些很老旧快要坏掉，甚至小朋友也都打地铺。那我在跟房东聊天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我跟房东就一起协助找到可能比较便宜的家具设备，房东就去买，然后买来直接付给他，多买了几个床电视啊等等这些设备，那房客就非常感谢，就到现在他都还是一直很感谢，就时不时就会联系我们，就是做这样的沟通，他也很感谢这个政策啊。透过这一个案例来说，其实这份工作让我感觉到比较好的地方，不是在这个工作的成交还是媒合这一块，其实最快乐是在协助社会上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我在完成这件事情之后，一直持续感受很好，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帮忙了他们整个家，那他们全家人看到我都很开心哦，那小朋友跑过来都是围着我，就很开心，很开心我们帮忙他找到这个房子的这种感觉。
这就是人家常说的助人为快乐之本，而且还能够跟房客啊屋主都成为了好朋友，开阔人脉。
对对，这个租客后续也协助，就可能他在工作上遇到有可能有人要租房子或者有人要出租，他都第一个时间联系我， 就变成一个是又是租客又是朋友的感觉。
对啊，就是所谓的后康倒修包。
对，
就是一个传一个这样。
对，
那想请问就是陈副理这边应该还有很多的个案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吧。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是我们现在近期遇到的房东是杜先生，那他在今年的二月有打电话到我们公司，到达造机说他想要知道包租贷款计划，那后续就有就请一个业务主管陈先生来去跟他联系，那跟他说明相关的计划之后，杜先生说他刚找到了一个房客叫做詹小姐，那他想要直接租给他，因为他觉得他也不错，想直接租给他，然后问我们能不能加入社会住宅。那当然第一个他可以省税金嘛，也可以享有一些修缮补助这些租屋管理，所以他跟我们联系之后，我们跟房客说可以加入社会住宅的这个事情，结果房客刚好领有租金补贴，那因为社会住宅跟租金补贴是不可以重复请领的，
所以只能选一种嘛。
对，在原本是这样子，结果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桃园这边执行了三期的包租贷款计划，那这个三期同时就有执行一个叫住补转轨，原本领有租金补贴的房客一样可以加入社会住宅，那房东一样可以享有这些补贴，不影响房客的租金补助问题。我们业务也很聪明，第一个时间就赶快联系这个房东，跟他讲说我们现在有个租补转轨计划，房东非常高兴，就马上决定要加入，请我们赶快跟房客联系。那房东那时候因为不能加社会住宅，他就直接租给詹小姐了。那后续我们就再次联系这个詹小姐，那詹小姐听了之后就觉得半信半疑的，为什么二月的时候说不行，五月突然又可以，
就感觉好像遇到诈骗集团。
对，因为这个政策从头到尾都不收钱，都其实就是政府的政策补助啊。那房东房客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所以房客就会觉得你们是不是诈骗。当然后来我们有去有一些资料啊提供给他，那房客才愿意相信加入。后来加入之后，他有遇到一个冷气故障的问题，他就跟我们报修缮。那报修缮之后，管理部也很积极，马上帮他去做维修，还帮房东填修缮补助款项。后来房客就觉得，哦，这个政策也太好了吧。因为那个詹小姐，她原本是因为她生小孩，所以她在家里顾小朋友。慢慢的小朋友长大，所以最近也想找工作，结果我们就请她来这里面试。因为他之前是做旅行业相关，然后沟通能力又非常好，他就直接加入我们召集了，
也变成包租代管的业者之一。
而且他的租补转轨计划是我们全桃园第一件哦。五月一开这个租补转轨计划，我们就马上跟他联络，然后就马上配合就加入，结果是首例，然后还直接加入我们召集，变成我们的业者人员。他的表现也非常好，第一个月就有成交八件，就是找到八个房东客媒合。他最主要都还是用切身经验分享，像他这样不相信，会觉得哦，这个政府政策太好，他会觉得是诈骗的这种人非常多，所以他用自己的经验来去告知，他们接受度就会相对比较高。
陈副理，像这次就是新冠肺炎啊，很多人的工作上面都受到一些影响，那你没有遇到可能房东啊或是房客向你们来求助呢？
哦，像我们上次有遇到，在疫情期间有一个房客，他刚好自己本身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收入，那老婆又中风，就女儿又因为疫情失业，即便他已经是有二类户资格，他的租金补贴下一个月租金大概5000多块，可是他还是缴不出来，所以他就有到公司问说可不可以协助往后一点啊，或者帮他跟房东讲。那在疫情期间啊，我们公司是有提出一个是公益基金，那去做一个疫情的租金补助给租客，那刚好这一次我们补助给这个租客5000块，度过他这一个月这个防疫的问题，当然很顺利，他女儿在下个月有找到工作，也度过了这一次的难关。
那我听说就是召集这边除了有政府的补助以外，他给房客还有一个奖学金的部分，是不是？
对啊对啊，我们之前是一个餐序，然后让房客也可以申请他家里的小朋友有一个优秀学童的一个奖助学金，像这个奖助学金不仅是一个补助而已啦，它其实是给这个小孩子很大的肯定，那当然相对来说对教育上面让小朋友也有更向上的心。
今天感谢召集顾问公司桃园区区副经理陈冠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系列有关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大小事。节目开播至今已经4集了，邀请到了桃园市政府住宅发展处住宅服务科科员王瑞霞，以及3家桃园市委托办理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业者。
分享了这些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政策啊、好处啊、优惠等等哦，相信都有帮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吧。如果手中有闲置空房的朋友们，欢迎加入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的行列哦。再次感谢陈冠伟副经理，
谢谢。
桃园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薄弱闲置空屋，点亮家的温度。